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讲马可福音。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马可福音的讲义，我前面还有，现在来拿好吗？我们没有新讲义，仍然是马可福音的讲义。请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到二十节，我们正在讲马可福音有一些记述是比较其他三卷福音书有它一些特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马可常常加上很生动的记述。至少跟其他福音书有记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拿这个来借着这个来更多的进入福音书里面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我们身上的一些特点会成为成为更表达出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的这种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身上的特点我们会不喜欢，以为那是不好的，可是也许那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记号，我们因此可以更成为一个蒙爱的人，或者更成为别人的祝福。马可记述的时候常常有像这样的事情。这段话路加没有记载，约翰也没有记载，可是马太记载了。但是好像马可记载了特别的详细，而且说了一些话是马太福音没有提到的。我想我们应该先来读马可福音六章从十四节开始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伊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施洗约翰是走在主耶稣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的，这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很明确的计划。所以在旧约圣经至少有两个先知，两处的经文明确的预言了这一件事，一个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一个在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第四章。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来不是要在世上闯出一番事业，能够有成就，做得成功，并不是的。他生命他的执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明在世人跟前。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传道的人都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使人看见耶稣。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我们都应该可以说，愿他兴旺，愿我衰微。所以我想那是神的安排，在主耶稣刚出来传道不久，施洗约翰的工作就停止了，他被西律抓起来所以我相信那是神的安排，因为说不定促成神要这样安排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约翰的门徒搞出来的。因为约翰的门徒在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之后，他们仍然跟随约翰。我有时候觉得福音书里面约翰的门徒这几个字是最矛盾最怪异的名字了。你说你是约翰的门徒， 就意思就是说，约翰是你的老师，你听从他的教导，对不对？然后约翰教导他们的话，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不是那一位，我是为那一位预备道路的。我不能做什么，因为那是那一位要做的事啊。我来是为了叫那一位显明在人的面前，所以当他为主做见证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那些门徒在旁边说阿们，他们非常的崇拜约翰，我想他们他的粉丝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以此为荣，因为全犹太地方的人都到他老师那里去听他讲道，受他的洗礼等等。我这样讲你知道我讲的矛盾什么意思了？因为他们做约翰的门徒听他的话，可是约翰的工作他的教导就是要把人引向耶稣，他们没有去跟随他，继续跟随约翰，甚至还曾经为了主耶稣的工作有一点嫉妒，替他的老师觉得嫉妒。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主觉得应该把约翰挪掉吧。当然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神本来就这样安排的，所以你不要太崇拜一个领袖，你做他的粉丝有可能会害他。好，可是在另外一面，在神那一面是这样，可是在另外一面西律所做的好像成全了神的心意，对吗？把约翰拉起来，把约翰关起来，神并没有在旁边给他鼓掌说干得好，并没有他所做的存着私心存着野心所做的事情神并不悦纳他因为被约翰指责，别的福音书比较提到这个，马太福音比较强调这一面，可是马可明确的讲，马太也有稍微讲到了，就是他其实不完全是想要对施洗约翰怎么样，而是他娶的妻子的关系，对吧？所以虽然常常听太太的话是蛮好的事，可是你大概不应该每一件事都听他的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提到神要亚伯拉罕听他妻子的话，可是也有这个例子提到神不喜悦希律这样做所以你不要期待有一个答案，就是到底我们该不该听妻子的话你不要做那种什么都不听，可是你也不要做什么都听的人，你会觉得神的道很麻烦所以你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该听什么时候不该听。你也不要问传道人，那些会告诉你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的传道人，其实你不要太听他的因为那正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希律也要为另外一件事情负责，是他内心的态度。古代的有权势的那些君王多半都不太听得进谏言的你知道在比方中国古代有一些君王被认为是特别好的君王，连他们都一样有一些故事，有的时候他们身旁真正公义正直的他的幕僚，现在的说法他那些大臣给他发出谏言的时候，有的还是很生气的人很容易这样。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当我们站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变得不太容易听见别人给我们什么批评纠正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警觉的心了不要因此以为你都对，所以才没有人指正你，有可能因为你所处的地位使人不敢指正你，所以你自己要留心这些事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马可记载一件事，我觉得我们特别要留意的。他说希律里面其实很矛盾，他一方面也有这种野心，所以不让人家说他，再加上 他娶的妻子那是不合法不合理其实也不合情的，因为那是他兄弟的妻子，可能他更有吸引力更有权势，所以从他兄弟手中抢过来，所以施许愿才责备他。所以他有这一面，可是他又有另外一面很矛盾的，就是他又知道约翰是好人是义人，喜欢听他讲论，有时候会把他叫过来听一听他讲，听完又有可能有点恐惧又把他放回去。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记载有另外一个罗马的巡抚也有类似的事，就是腓力斯大人，他把又不放保罗，把他关着，可是又不舍得找他过来听听他讲，听一听，觉得他又听不进去，因为他那些话指证他要他做出改变来，就很恐惧，就再把他放回监牢里面。西律也差不多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一类的事，以为我们一直可以一直做下去，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刚刚没有读的经文，从21节以后提到，忽然来了一个场合，西律原来是不想杀约翰的，但是却忽然来了一个场合，迫使他好像一定要杀约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事，也让你有时候犹疑不定的，你明明知道应该这样，可是你觉得把他先放在一边吧，不急着对付他，不急着追求要变成那样。也许是一个罪，一个不圣洁的罪，你一直没有认真的要把它放下来，要把它放在一边，也许是你的天性里面的一个东西。你知道神的道要你从那里面得到释放，可是你一直没有很认真的要去对付他，你好像跟他和平共存还没有太大的危险的样子。这样讲你了解吗？这个西律就差不多像这样。在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的犹疑不定就变成让他需要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来。你一直以为你可以站在中间，随时可以跑到安全的一方，你错了。那是很危险的事。其实西律如果真的诚实的面对他自己的心，既然他认定约翰是一个义人，愿意听他讲，他就应该把他释放，也就是他关他根本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也要小心，如果你持续的把你的良心关在监牢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来。你可能觉得我不需要良心，我自己就会判断我不会做什么事，但是你把良心放在一边。您了解我的意思吗？想一想这些事，这是我想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请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六章30节，30到34节。同样这一章马可福音第六章30到34节，我们一起读吧。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里提到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忙碌，所以耶稣觉得他想要退隐一下。我觉得可能也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他刚刚听说 施洗约翰的事情啊，当我们又忙碌很多压力，又忽然听见一个也许让我们难过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心非常有可能变得不是那么平静安稳，不是那么平衡。那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我们很容易在那个时候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划你的手机，上网找一个人聊聊天，那时候很危险，那时候你特别容易去做一些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事情，这是我们要留心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主在那种时候啊，做出正确的选择来，他觉得他应该要退隐一下，这个退隐很忙碌，也许也包括身体的疲累，可是我想应该会包括心灵的疲累。我们都经验过这个的，你有没有的时候主动的去分辨一下你的生命当中是身体疲累还是心灵疲累？如果你身体疲累，有可能你应该要去睡个觉，去休息一下的。你知道有的人身体疲累，他们做什么事吗？他们就去做更多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去做很有趣的事，结果就没有睡意，然后就很晚才睡。我觉得了，今天好像很多人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在礼拜六哈睡那么晚。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要休息的时候。哎，我再讲一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在讲的是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其实是很身体很疲累的时候，你却有可能去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一个人觉得很有趣的事不一定一样了哈。也就是那种可以使你不会想睡的事情。你做过这个吗？你也许刚刚在读圣经快要打瞌睡，忽然换另外一件事，怎么忽然重新得力了？那不是从神重新得力了？那个其实对我们身体心灵都不好的。可是如果你有的时候去分辨，有时候你是心灵疲累，那就不一定借着睡觉可以解决问题。像心灵疲累，有的人用这种方式讲我觉得很好，像新约著名的学者威廉巴克莱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人如果他是劳力的人，他应该用劳心来休息，一个劳心的人他可以用劳力来休息，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劳心的人，有可能有时候你弄得心里有点疲累，那个时候起身去帮你太太做点家事非常有帮助，很可能多半男人都不是这样选择的，我想。还有有的时候换一种工作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休息，揣摩一下这些事吧。那天主耶稣他想要到旷野去歇一歇，可是旁边的众人不让他这样，他们不但继续的跟随他，而且他们想办法邀集了别人，影响了别人也来跟随耶稣。那我们都要小心，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因为很能干，所以可能在公司里面就加给我们事情特别的多，当我们做了许多这些事的时候，不要完全被那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所淹没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做一点别的事，找机会做一点别的事来歇息一下。我讲的不一定是睡觉啊，对吧？你也有经验，有的时候你应接这些事完了以后，其实你很疲累，可是那时候叫你睡觉大概睡不着。怎么样使他能睡着呢？有可能换一个东西做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这些都是自己去揣摩一下，去学习，我想你会变得老练。但是那一天众人不让耶稣休息，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耶稣需要休息，他们就来，嗯，也许许多多的人来，而且显然他们有需要。我们的主并没有坚持要休息，他如果坚持还是有办法的，他没有，哎，他就停下他往旷野去歇一歇的脚步，就转身服侍那些人，而且一服侍就是很长的时间，对吗？嗯，一直到如果从别的福音书还有在这里也是一样的记载的话，他们一直服侍到要天黑的吧，所以才后来才有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故事紧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应该竭力的想办法退隐去歇息一下，去安静一下，也有的时候有一个需要来到，我们还是迎上去。你知道，我相信主耶稣那一天这样服侍完以后，他并没有觉得说现在我加倍的累，我快要完蛋了，我可能可以一睡睡到后天，他没有这样。我觉得他完了以后，似乎前面的疲累，无论身体心灵的疲累，似乎都得到疏解，重新得力，那是可能的。我知道那是可能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些这样的经历，许多年来我不时的有像这样的经历。嗯，有的时候就是你定义要花一点时间安静的时候，却有一个需要来。嗯，你迎上去做完以后，你觉得整个的身心灵都是舒畅的，都是明亮的。嗯，可是我跟你说，要能够经历这个必须有另外一个条件，那就是当你不是这样被工作催逼着的时候，你有空闲的时候，你有没有花时间去安静？嗯，如果那个时候你并没有，你怎么能够期待到了最忙碌的时候你却能够这样呢？嗯，今天有的人服侍，他们以为一直被需要催逼着走就是一种爱主的表现，好像需要这么大，我们怎么能够有休息呢？嗯，可是我不相信那是正确的道理。我们的主并没有这样，他并不是每一次去休息都没有成功，并没有，对吧？他有时候是成功的去休息的。嗯，你也必须有成功的休息的时间，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才能这样。嗯，我有时候提到我服役的时候，当兵的时候的事情，那个跟服侍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原则是类似的。我从大学一年级信主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就学会每一天有灵修生活，有晨更，养成习惯每一天都这样。后来我去服役的时候发现好像不太容易，其实我那时候完全没有觉得不容易，就是觉得要继续这样嘛。可是就环境来讲不容易啊，因为我有六个月在受训，很少预官当兵的人需要受训六个月，他们常常三个月是基础教育，三个月是专科教育。专科教育的时候其实就很悠哉悠哉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六个月我都在兵工学校，全部都一样，早上20分钟要起床，换衣服，上厕所，刷牙洗脸，所有的层面把棉被全部整好，然后去集合，整个六个月都是这样。好，夏天他们5点半起床，冬天6点起床，是不是？还是颠倒的？应该是了哈。夏天是5点半起床，冬天6点起床。这个班长因为训练嘛，他在起床之前，起床号吹了之前，他会来巡访，你知道吗？因为有不少人很紧张啊，他们怕时间不够，提早就把衣服穿好，甚至有的人已经偷偷在折棉被。可是那是不行的，因为班长会比我们更提前15分钟或20分钟就来巡访，你如果动了一些事一定会被要求再脱下来再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在床上我不能这样做。可是你知道吗， 我也没有为这个祷告，可是我那六个月，如果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从来没有一天是听起床号起床的，总是会早一点起床，有的时候早半个小时，有时候也许只早五分钟。我醒来，我不能做刚刚我讲那些事嘛，我本来也不要做那些事，就我唯一能做，我不能起来，不能坐在那边祷告，你知道不？跪着也不行了，所以我们只能翻个身，就像还在睡觉一样，盖着棉被，然后就亲近主。我也觉得那是主的恩典，我从来没有这样做以后啊，就记在睡着的，从来没有。我没有当兵的时候会，我都没有当兵的时候有起来以后，甚至坐起来要祷告，在清醒的时候已经又过半个小时了。可是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没有，那个时候神会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对不对？我今天在给你讲的是，有的时候神会好像越过我们一般认为的，若怎么样操练就有什么结果的这种事。而且有的时候即使主只在五分钟前让我醒来，好像那五分钟亲近神就跟前一天是半个小时亲近神一样的果效。可是同样的，我也需要告诉你，你不要因此以为我们都可以这样。我们那个时候，我想我们所以能这样经验，是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已经有好几年每一天早上都花许多时间亲近神的。当你环境许可的时候，你不这样做，你不能期待当有压力忙碌临到的时候，你有办法说我一边忙碌工作一边亲近主，这个有点自欺欺人。想知道我的意思吗？偶尔有一次神给你恩典，这是可能的，长期是不该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平常没事的时候，你就要养成这些习惯，花功夫去操练与神同在，好吗？让我们用这种方式讲，就是真正的安息是安息在神的旨意里面。也就是安息不是只是说你退去一定要坐在那边闭上眼睛安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候主默观然后才会得到帮助，不见得。如果那个时候神的旨意要你好好去服侍，即使当时你很疲累，心灵也疲累，可是有可能你服侍完以后却重新得力的。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主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记得吧？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主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之后说的话，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再看下一段故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九四十节，三十九四十节，这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可是我们特别要看这两节经文，一起来读三十九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蛮特别的，因为四本福音书都会记载耶稣最后那一周怎么上耶路撒冷，还有包括圣餐，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被卖捉拿，以后被审判钉十字架复活等等，这是四本福音书的记载，这是很要紧的事。可是在记载他的那三年多的工作，一个一个的事迹，一个一个讲的教训，就常常不是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可是很有趣，这个故事是四本福音书的记载的，五饼二鱼。但他们的记载的特点各有不同。路加福音有提到 他们主教他们有很整齐的一排一排的坐像，每一排大约50人，这是路加记载的。马可记得更详细，你也可以说更生动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我们说的，有可能马可记载福音书有不少资料是从彼得得着的，或者马可更早就已经跟随过耶稣，一个年轻人的热忱，而且他有，也许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一个人能够把这些事情记得这么生动，跟他的观察力有可能有密切的关系。说不定他还真的去数过数目呢。嗯，有的人有这种特性。我记得我以前在宜兰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很有意思的弟兄。有一次他骑车在一个马路的，骑摩托车在一个马路的桥上，结果跌到那个旁边的田里面，没受多大的伤了。他为什么会跌到田里面去呢？他告诉我，他不是因为撞到石头或者是发生什么车祸，不是的，是因为那条马路有一些段落旁边就是中贯铁路，就是东部的中贯铁路，就是从台北到苏澳的铁路，那时候还没有到花莲的北回铁路之前。他一边骑摩托车一边做什么你知道吗？他数那个火车的几节。我听他讲这个觉得很有趣，我也会干这种事。有的人就会做这种事，说不定马可也是这样，他数过的来，所以他记载了一个很精确的说法，说主教他们坐下来的时候，有51排的，有101排的。我特别觉得那些哦，一旦经历一点圣灵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随机。我的意思是说，他即使做一个领袖，你也很难跟随他，因为他们有什么规则，你知道吗？今天这样做，明天他有另外一做，他说因为神感动我，然后旁边的人实在，我怎么会知道神什么时候感动你什么事情嘛？哦，可是我觉得，那这个不是只有教会领袖才这样，你无论是怎么样的领域，也就在家里面，或者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了，我觉得你迟早会遇见生命当中的混乱。你不要遇见混乱的时候说啊、这个魔鬼做工，或者是我属灵的征战。不，也许这样的人特别应该留意今天我们举的这段经文，就是主也有非常整齐的一面。那圣灵就是主的灵嘛，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也常常会有很整齐的一面。你听懂这个意思吧？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我今天感动这个，我今天感动那个就照着做，不是的，它有整齐就包括了规律，对不对？嗯。我觉得我们要留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当中，如果你天生本来就比较整齐，很好；如果不是的话，学一点这个事情，不要拿属灵做借口来行得非常不整齐的样子，好吗？嗯，而一个为人就整齐的，也许他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另外一方面，因为有的很注意整齐的人就会变成完美主义，很挑剔，然后旁边人就很辛苦。嗯，每一天下了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抱怨家里不整齐。他却没有想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心也很不整齐。嗯，所以很多神的道都是这样，调一调吧。哦，太这一边调一点往那一边，太那一边调一点回来，这样。嗯，我们做很多事也是这样，比方你在办公室尽量把事情做整齐很好，把资料档案归一下，把它弄好。如果你常常用电脑，怎么样整理档案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 我如果什么时候看到有人的一部电脑，尤其在教会里面特别容易看到这个，他电脑的桌面上，你们如果不用电脑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桌面上充满了档案。我知道每一次他找一个档案了、对啊，在这里。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找一个时间把，因为有时候你顺手把档案放在桌面上是很正常的，因为方便，可是一定要找时间做一点整理。你看看这里面有一些档案是同类的，开一个资料夹把那些档案全部放进去。当然你的心思也要整齐一点。为什么这样讲？有的人不容易做这个的原因不是他们不懂这个技巧，而是因为他们很难归纳这是同类的。他如果今天这样看到这个归纳同类，下一次找那个档案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操练的。下一次你如果要这样做，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过好几天已经忘记现在熟悉的这些事的时候，我还会知道去哪里找这个档案，我这个资料夹要开成什么档名。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才这样做。我讲得很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类似这样。以前的人做档案归档是资料夹放在墙放在柜子里面，现在在电脑里面，电脑里面已经是以前不是现在。我觉得在手机里面比较难做这些事，可是还是可以做的。我觉得难，我想有一个原因，我用手机没有像有些用的那么多。但是我想都一样，不论做什么你要留心啊，整齐一点会节省许多的事情，也节省时间，而且最主要你的心也会跟着整齐。有的时候那个整齐是外在的东西，以教会来讲，我觉得把桌椅排整齐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被邀请到不同的教会去服侍的时候，我习惯早一点去。事实上我有的时候去的时候都还没有人来，那我已经知道在哪一个会堂，当然有人接待我一下就把我留在那。有的时候他们教会开着门，我就自己进去了，然后我就会做一件事，如果看到他们桌椅没有排整，你就先把它排整齐，至少排成我想要聚会的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多了。我一直到现在还有这种习惯，只要看到人家围在那里，我就会留意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我前两天看我们楼上有植物学他们开会，那个不是他们的错了，因为他们等一下他们就会这样弄，可是我鸡婆一下，我一到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先排一个大概而已，我就发现他们把椅子排了差不多20张椅子全部排成一圈，非常整齐，但是没有缺口。其实那不是他们错了，他们一定待会儿就会弄，那是因为才刚把椅子排了嘛。但是我只举这个例子，我就会鸡婆一下过去说，你们要不要弄一个缺口在这里，人家才进得去这样。所以就是类似这样这些东西，我建议你在你的平常的生活啦，你的工作啦，你的服侍，留意一下这些吧。我们的主也会注意这些事情。其实我晓得有的人他们比较喜欢乱中有序。所谓乱中有序，就是你如果进他的书房，发现他的桌上本来是要处理事情的，不如他们桌上是堆积东西的，对，一大堆东西，你一定不能帮他整理，他整理他会气死，会跟你生气的，因为你一整理他就找不到东西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想办法养成整齐一点习惯，能够把东西该归档的归档，你还是会比较容易找东西的啦。你不可能对桌上堆了28件东西，每一件你都知道它次序在哪里，自己找得到，我不太相信这个。好了，我没有要你完全变另外一个性情，可是尽量吧，你试试看，能调的话调一下。 我觉得你留意时间也是一种整齐的意思。嗯，哦，这一点特别要紧，因为你不管时间，你那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你会影响别人啊。你跟人家约好时间，要有养成一个习惯，当你跟人家说几点的时候，你就 you minute， 你的意思就是几点，好吗？如果你没有把握，因为你从远处来，你不一定能按照时间，你可以说我可不可以跟你约差不多2点半到3点， OK， 你可以这样约。如果你跟人家说2点半，那么你就要心里有一个态度，你发现我现在坐车坐到北投站已经2点半了，到这里至少还要10分钟，赶快打一个电话说对不起，我要晚10分钟到。你要心里有这个预备，而不要来到这里已经是2点45了，然后你好像没事了一样。不要像这样，这样懂我意思吗？嗯，就是尽量试试看，学习这个。我想这个跟圣灵的信实的果子是有关系的 ，faithfulness， 让人家觉得你讲信用，你守承诺，你说话算话，你说的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就这样，好吗？我想这也跟整齐有关。好，再来，我们应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1到23节。不过我们大概不要读那么长的经文。这段经文的故事是要，应该是7章1到23节哈。这一段经文的故事在讲到，法利赛人跟他们的门徒注意到了耶稣的门徒进房子里面吃饭没有洗手，他们就来批评他们。我想法利赛人他们本来就一直想要挑耶稣的毛病。他们其实不是只挑耶稣的毛病，我想他们觉得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毛病。那是旧约时代神给祭司的要求，你知道吗？就分辨洁净跟不洁净，那是给祭司的要求。他们蛮喜欢这个神给他们的使命的，就是想办法分辨洁净跟不洁净。像很多年前我认识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很棒的一个弟兄，很热心，他特喜欢发现教会里面有什么他觉得不太整齐或者不太完美的地方，就会来跟我讲。不过我说他很好是因为他通常不是来跟我讲而已，他能的话那些他批评的事他都会率先去做，很多代价很多功夫去做。有一次他跟我讲，不，他那样做其实还是会带给我困扰就是了。他有一次只为了告诉我冷气该怎么开，他用像那种活页纸密密麻麻的写了10张纸给我。他已经过世了，他在天上听得见我讲，所以我跟讲这些没有关系，不算背后说他。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神给我的恩赐就是指出错误来。他是年长的，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恩赐。可是这些法利赛人有点像这样，所以他们终于看到一个他们可以讲的，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还是碰了钉子，因为主耶稣并没有说啊，我的学生就是初学嘛，忍耐他们一下，主没有，事实上主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指出的事情并不是神的道的核心的东西。 主指出那些神的道核心的东西，他们反而不去注意。所以在这里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注意这些东西，更重要的那种要孝敬父母啦，要行公义啊，这些东西你们常常反而不行。嗯，那我们都知道他们饭前要洗手，不是因为像今天一样卫生的缘故，而是他们律法上洁净的条例。这个我们在主日讲过去这两个系列的时候，都曾经花了好些功夫，在好几堂聚会里面都讲过，原谅我不在这里多讲。虽然我知道参加礼拜二晚上聚会的有一部分人并没有参加我们主日的聚会，可是你可以在我们网上还是可以找到这些系列，我们讲利未记、讲民数记里面都有讲到这个。事实上之前我在讲使用你的头脑的时候，第五篇吧，我就专门讲这个，就是我把它叫做伦理的醒思。在伦理生活，你应该用头脑去思考，去反省。简单说，主为我们指出神的道里面、神的法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有一些东西不是。当碰到必须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拿起绝对的东西固守住，其他的东西你必须在这个绝对的法则当中来思考要怎么样做其他那些事，也就是其他有许多的事并没有绝对的一定的法则来说它。如果他们平常从外面回来，因为觉得在外面很容易沾染污秽，就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去净手净身，那也是好事。他们可能会成为古代最先注意到卫生的，即使他们还不明白那样子会更卫生，但是还是有帮助。可是当遇见另外一些事的时候，比方那一天一进来，你可能应该先注意到那个接待你的主人，你应该跟他寒暄一下，表达爱或者表达感激，像这些。你如果没有这样做，你却很优先的就说，在跟任何人打招呼前我一定要先洗手，好像其他的事都不能做，那么你有可能舍本逐末了，就类似这样。所以很多这一类的事情都不是说啊，现在 不要这样做了，应该怎么做，不见得啊，而是优先次序的问题，什么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应该考虑孰轻孰重这样的问题。我们称这些事情叫伦理生活。其实伦理生活本来就把绝对的也包括进去了，而我常常说神用他的智慧把绝对的法则诫命浓缩成摩西的十诫，但是在这个基础里面，我们生活里面需要知道该怎么做的多半都是要去斟酌的，而不是死板的就是要去依循。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死板的去依循的时候，你就会衍生更多的问题，凡是那一类的事你都要小心了，那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向。比方第四诫，安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本来对一个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有安息，不要忙忙忙躁躁忙忙碌碌的那个样子，简单说就是这样。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个规条，就开始想说，那我礼拜天要担一桶水进去浴室洗澡，这是不是做工啊？担一盆水，古代没有自来水了，你要洗澡要自己担水进去了，水蛮重对不对？看起来就像做工。他们不知道啊，因为神没有想讲那么细，就去问拉比，拉比就开始研究， 后来他们就定下进一步的规条，只能多重，超过那个就不行。当你把神的法则需要经过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可那些我们其实应该斟酌，而不是当绝对的规条去守的，我们称它叫做伦理生活。伦理这个是 ethics 这个英文字，源自希腊文里面的 ethicos 这个字，那个字原来就是风俗习惯的意思。之前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讲过好几次了。然后有一些人讲得很好，他说伦理是什么呢？那就是怎么样可以生活得更好啊，就是这样。而有的人这样说，我也觉得很好。我们在讲使用你的头脑的时候，讲伦理的醒思，有提到这个。有的人说，什么是伦理呢？伦理是跟价值观扯上关系的。那个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跟价值观扯上关系，就是跟我们所说的优先次序有关。也就是说，你看什么书为重？当法利赛人看见一个人得医治，可是是在安息日得医治，他们就很生气了。你想他们看重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事，对不对？他们并不看重一个人已经被疾病、被一个病痛、被魔鬼缠磨了18年，今天得到释放，那是很喜乐的事情，对吧？他们不看重这个，所以跟价值观产生关系。我们生命里面，你要常常留意，碰到一些跟一些事，我们要用价值观来斟酌它。那当然，那也意味着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说伦理也跟美学产生关系，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好。以前我多年讲关于伦理的事，可是这一次我在讲使用你的头脑的时候，讲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我们常常讲真善美，我发现比较多的基督徒论到圣经的真道，他们就会强调真，是真理嘛，神的道就是真理嘛。那你一讲到真，当然就要想到假，不是吗？所以你就要常常去分辨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错的。可是就是一般世俗也不是只注意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是善，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当你很着重于真的时候，却有可能去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因此忽略了爱心，你的走在真理的路上的那个威势扫到了别人，让人家不方便或者让人家受亏损，那是没有善，对吧？这就像那些法利赛人看见一个人得医治，那么奇妙，他那样子的得到释放，从多年的病痛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他们不受感动，他们里面没有什么善念，他们不懂得良善，他们以为他们只要忠心守住真道。可是主强调，你不但要做忠心的仆人，还要做良善的仆人。可是好像这样还不够，我觉得一般人讲的真善还有美也一样是合乎圣经的。神其实很注意美这件事的。罗马书12章17节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圣经不是只注意真理而已，或者只注意爱心而已，他注意美不美，也就是他蛮注意艺术的。事实上我们常常讲，圣经有接近1/3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诗并没有那么强调真，你知道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有些诗并不太精确，他们讲话可以不太精确，可是我们知道那是诗句啊，就像寓言故事一样。有时候诗句也不一定要那么明确的表达善，你读箴言你就知道，箴言多半都是诗句写的嘛，诗的题材写的。因为读到箴言有一些话没有那么善， 他说贿赂常常能够做成许多的事啊。基督徒一听就说，圣经要我们去贿赂吗？其实不是啊，因为他并不是用要告诉你什么是善跟真的标准来写的，他是要你去思考。他讲到这样，有时候甚至有点反讽的味道，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你说要从美去了解一些事情，那是一种味道。我觉得登山宝训主把这些都表明了，有一些东西它表明的是很强调那个真的部分，也有说它强调善的部分，它也有强调美的部分。我特别讲到一个点，对我来讲的是美的部分。他说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那个是没有必要的嘛，对不对？你能够照着走一里路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你多走一里路，我觉得那是一种美。你们都知道我有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你如果打网球一定要打在线内，尽量想办法打在线内10公分以内。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如果刚好打在线上，就有可能引起争议，也许有的人觉得你并没有压到线，所以是出局了，也许有的人觉得有，要调电视的记录来看才知道，哦，原来落点的时候在线外，可是网球是软的嘛，它就会扁下去就压到线了。你需要调电视来看争这些东西，不如你一起头就打在线内10公分，人家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我讲的不是在打球了，你打球当然你有办法刚好打在线内，那比较容易得胜，因为那个人可能来不及救球。可是我讲的是应用在生活其他方面，我常常用在比方你上班9点应该打卡，你为什么要8:59到吗？万一公司的钟刚好比你快2分钟，你就麻烦了，你要怎么解释呢？啊，我因为这样这样，你何不早个半个小时去，甚至更早嘛？你把你有一些在家里做的事带到公司去做，不会去那里晨更也可以啊，除非你的公司不允许你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做，他们到那边，他们也很从容的，而且为自己的工作预备好环境，甚至还可以协助别的同事做一些事，叫别的同事才发现你已经把一些东西弄得好了。比方啦，夏天很热，你早一点到，你先开了冷气，人家同事从外面很热进来，他不需要先经过那一段流汗的时期。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见证，那不是一定要做的事，可是那是比较美一点嘛，就类似这样。所以让我们在学习神的道的时候想到这许多的方面，而我觉得用一般世俗用的这三个字还蛮能够说一点圣经的真理的。你有真，有善，也有美，我觉得那样会更完全一点。